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在英文里面说是 great good news with great joy。所以呢，一开始这个信息，天主就说是一个很高兴的，让你非常兴奋的信息，跟你旁边说是个令人兴奋的信息。对，是个大喜的信息，所以呢，不是 bad news， 是个 good news。虽然这个消息到了每一个人领受的时候都很讶异，因为没有人想过上帝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平常大概都会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做，应该是那样做，但是神却让他独一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说这个消息呢是关乎万民的，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系的。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就是旧约预言的实现。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在许多的人都有在旧约里面都在预言说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救主会来。预言的意思就是上帝在说话，上帝借着人在说话，所以上帝借着不同的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天有一位救主会来到你们当中。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那边就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那么你叫怎么样，以马内利，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么在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先知也同样发了一个预言，第六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刚刚看到报纸的新闻说，今年2018年 Google 最多的字就是 justice， 公平公义，而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其实人的心都在寻求一个公平公义，一个遇见寻找到一位真神，而神自己却向我们显明，不然我们怎么找得到上帝呢？而神自己来向我们启示，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两段经文是比较少看到的，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五节也讲到预言弥赛亚的降生。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Amen。 所以神也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我会在大卫的支派里面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要掌王权，行事有智慧，而且呢，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人都想要公平和公义，但是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公平和公义。 Amen。 那在弥迦书第五章二到三节，弥迦书第五章二到三节他说，在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 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神也借着先知弥迦来预言，必有一位会从君王从伯利恒出来。所以为什么当耶稣要降生的时候，那时候要整个的行政首长说要怎么样报名上册，所以约瑟必须带着他的未婚他的妻子怎么样去到伯利恒将耶稣生下来。这都是为了应验先知的预言，应验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见在这个预言当中，在这个特别在耶稣要诞生之前的预言，除了刚刚我们讲的旧约之外，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了七个预言，都是讲到在旧约里面耶稣即将诞生的故事。而这些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就要即将快来。所以你看到如果你再回去看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许多的预言耶稣的降生就是为了应验在旧约里面神已经指明的事情。那么这个大喜的信息呢和你我都有关系啊，不是跟某一些人，而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跟你旁边人说，这个大喜的信息跟你有关系。有的人呢以为是哦，那是给基督徒的，或者是这是给西方的宗教的啊。有人认为这个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吧啊，耶稣看起来好像是每一个都是每一次演这些戏的时候，耶稣都长得哇好高好帅，对不对哈？那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以赛亚书说什么，他无家喜美容，也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其实不是像我们在印象里面觉得哇他 一在那边大家就认得出他来，其实不是的。耶稣长得没有特别的突出，而且呢也没有让我们可以羡慕的啊。那但是呢神却使用他，在让就是让他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么这个大喜信息是跟你我都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大人小孩不管哪一个国家，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不要以为只是耶稣诞生在以色列跟以色列人有关系，不是的，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因为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英文是说 for all the people， 是给每一个人的，好 for all the people， 所以不分种族不分族裔，这个信息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他在大天使在报信的时候，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也就是 Savior， 生了一位救主道成肉身，那么来到我们当中。这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13-14节讲到，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说穿了就是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神，神这么伟大，他住在天上，我们怎么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想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他在说什么。但是神知道我们渴望寻求上帝，渴望遇见他，所以呢他差派其实就是他自己三位一体的真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腓立比书第二章6-7节那边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耶稣，神他自己，他为了救赎我们，所以他愿意 倒空自己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么这个救主救我们脱离什么呢？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脱离死亡。等一下我们会再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救主是要救我们脱离一切使我们烦恼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烦恼啊？或许你有时候觉得很绝望，或许有时候你觉得很沮丧，或者有的时候你觉得很没有力气，很多时候觉得哎呀，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做一个决定。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面所遇见的问题，就是神要来帮助我们的，因为他就乐意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啊，从二十节开始啊，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这是天使向约瑟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叫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刚刚读过这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所以你看见当约瑟正听见他的未婚妻肚子越来越大，可是他正在思想是不是要把他休了，结果这个时候神就差派天使在他的梦中对他说话，告诉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从圣灵而生的。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这是神在跨时代里面所做的事情。当在旧约四百年上帝没有说话，也就是整个的黑暗时期，文艺的黑暗时期，但是呢当神要开始动工的时候，神对许多的人说话他即将成就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因为每一个人，你跟我都是男女交合所生的，都带有亚当跟夏娃所犯的原罪，只有耶稣是从圣灵怀孕，所以没有罪的根源，所以他才能够配得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神才能够把他成为赎罪祭。这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的。所以为什么他可以成为赎罪祭，来赎我们的罪，释放我们得自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恢复神原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呢，当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一个婴孩，好像没有能力，需要别人来帮助，需要别人来照顾。神也成为一个软弱的一个形象，但是其实他在软弱人的身上要显出他的刚强。之后他最后耶稣来到地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之后，他就释放他复活的大能。 Amen。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能够进入永生。所以这边天使就告诉约瑟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降生的原因，因为他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并且他要将我们从死亡的咒诅里面救拔出来，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在，并且能够认识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天使当时告诉牧羊人，一个就是你们会有一个救主生在这个大卫的城里。然后呢，十二节，在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这就是记号了。所以在这个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一个是救主，就是救我们脱离死亡跟罪恶，还有一个是主基督。主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里面说是 Christ the Lord， 那是这个希腊文。那么希伯来文呢，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也就是那位受膏者 the anointing one。 所以在我们看到在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带有这个权柄能力，能够释放，能够医治，能够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受压制的得自由，并且死人都可以复活。那是因为他是那位受膏者。如果这个不是受膏者，没有办法能够显出神的作为。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叫做什么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Christian、就是 C-H-R-I-S-T 然后加一个什么 I-A-N， 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基督徒也有神的恩膏，也有上帝的大能。所以为什么我们为人祷告，神迹也可以发生，我们呼求上帝，神也会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使我们可以直通到神的面前。 Amen。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降生对我们人类整个历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受到这个黑暗权势的辖制。在诗篇第二篇里面他有讲到受膏者，有讲到受膏者第二篇第二节那边开始他说外邦争闹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世上一直重演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说的外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 Christ the Lord， 就是主基督。他说都要抵挡上帝，但是神坐在天上讥笑他们。而且他说你们以为这个雕虫小技就能够抵挡上帝吗？对吧，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受膏者就是指耶稣。他说呢，只要耶稣向这个上帝求，神就将列国赐给他为基业，将地级赐给他为田产，并且他能够用铁杖打破他们，并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碎摔碎，瓦器摔碎。所以看到人很多时候都来抵挡受膏者，抵挡这位弥赛亚，但是人是没有办法抵挡神的旨意的。那么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里面也讲到，他说在幕后要来的这位受膏者，他说主的灵，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就是弥赛亚所要做的事情。他说他的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神用他的膏膏他，他的能力赐给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报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是不是像天使所说的我要报好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这个万民都会经历到贫穷的得富足，瞎眼的看见，伤心的得医治，被掳的得释放。这就是受膏者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弥赛亚来到地上所要做的事。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但以理这位先知在九章二十五节他那边也讲到，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是神借着但以理告诉他说，有第一个有七个期，第二次再接下去有62个期，会看到这个受膏者来的时候会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必会死在十字架上，重新建造神的圣殿，也把他的圣殿他的身体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走到任何地方都能够带下神的同在。这也就是神他告诉我们他奇妙的一个计划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耶稣降生到底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第一个，神向你表达他以不停止的爱爱你，而且爱你到底，他不停止爱你，他要一直爱你，爱你爱到底。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上帝是不是忘记我了？上帝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上帝有没有想到我的问题，这么多的这些困难？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借着他的爱子来到地上，就已经表明他爱你爱到底。神的心意，他从没有一天没有想过怎么救你脱离一切的困境。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神就开始想办法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夺回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他绝对不甘心让你白白的受苦，他要将他的大恩显明于你。 Amen。 所以呢，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啊，第3章15节，我们可以先读哈，创世纪第3章15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神就自己说，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他是告诉这个14节开始哈，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他说女人的后裔可以伤仇敌的这个头，而你只能伤她的脚跟。所以伤头是比较什么严重的，所以你就晓得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权柄能力是足以胜过仇敌，而且能够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 Amen。 我仇敌如果要伤我们，只能够怎么样，伤我们的脚跟，而且只能够在旁边这个伸张作势，或者是这个吓唬你。但是呢，你要知道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绝对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所以耶稣降生呢，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啊。刚刚讲了说马太福音1章23节，耶稣降生就是以马内利，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他不愿意离开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14节，他说我们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8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神突破一切，他把自己局限在人的样式里面，住在我们当中，他要让我们能知道上帝爱我们，而且他愿意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不再只是神高高在上，乃是进到我们的当中。所以耶稣降生呢，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转化。每一个人呢， 曾经我们常常说，很多人呢都想要做神呐、啊。啊，我看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个漫画，他说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神呐、啊。啊，很多的领袖嘛，都想要做神，都想造神嘛。啊，但是只有真正的神，他却愿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只有耶稣愿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但是其他的人都自己想要做神。只有耶稣愿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而且愿意表明他爱我们。所以你就知道，当他来到我们当中，就表明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他愿意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脱离一切的权势。那么在这个拿破仑就曾经说过，他说呢，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和我所建造的国都靠武力，耶稣所建的国则是用仁义。世界上最高者是国王，但王不过是人，耶稣则是超乎人，世人不能跟他等量齐观。当我执政的时候，虽然有人为我牺牲，但是都需要我亲临其前啊，立家训勉。他说1800年来，在耶稣的国，男女信徒甘心乐意为耶稣赴汤蹈火而不后退，不可生数，更要以他的受苦为死，更要为他来受苦受死为荣。他说古今强大之国兴替无常，但是唯有耶稣的国永远不坠。这是拿破仑他建造了这个大国之后，在这个王国的交替当中，他感受到只有耶稣的国是永远长存，而且耶稣没有这个要一定要我们做这个做的给我们哪一些，但是多少的信徒愿意追随耶稣，愿意为他而活，愿意全然奉献，并且为主受死受苦，他都。所以拿破仑自叹弗辱，他说哎呀，我即使做了一个这么伟大的王皇帝，都不如耶稣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的这个王权。所以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他的降生，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败坏魔鬼的作为，脱离罪的咒诅和辖制。那么每一个人呢，来到地上，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的困难，有多少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些忧虑、不安、恐惧、自卑、内疚、孤单、愤怒，或者是失望。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难免都会碰到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常常为了这些来这个搅扰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还有喜乐。耶稣来就是要赐给我们那个不能震动的那个国，并且赐给我们那个真实的平安还有满足的喜乐。耶稣来到地上，他要破坏败坏魔鬼的作为，因为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神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死亡，脱离一切的捆绑。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16-17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这个神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的问题的时候，神是赐给我们一条路，告诉我们你可以信耶稣，以后你就可以得自由。只要我们认罪悔改，让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就可以得自由，得更新，得着他所赐丰盛的生命，而不是借着控告，哎呀，你看你又做得不好了，或者是让我们自卑、自责， 耶稣来是要给我们一条出路。虽然他知道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也有很多的罪，我们有很多的捆绑，自己都不能活出神喜悦的样式，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借着耶稣，你就能够得胜有余。 Amen。 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突破的大能，经历那个圣灵更新的大能，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辖制都能够退去。所以耶稣降生就是要恢复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跟心意，使我们活出神的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也就是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他来到地上，他来的目的是要叫你我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要给你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人生里面虽然有很多的目标，也有很多的计划，有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来到美国，常常特别来这边读书啊，读书的时候就是哎呀拿到学位啊，拿到学位以后就要怎么样，就要找到工作，是不是啊？好，找到工作以后就要赶快，有的人赶快拿到身份啊，对，然后呢又要想到要买房子，又要结婚，又要有孩子啊，常常人所追求的五子登科啊。可是当你发现你都有了这些以后啊，你的心里面好像还不是满足，因为你也知道这些东西也不是你最终极的目标，而且你也发现其实只要你努力，搞不好你没多久你就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不需要你一生都来追求这个目标。你有没有看见，你不需要你一生一直就是来追求要这个学校已经读完了，拿到毕业了拿到毕业证书了，然后呢工作也找到了，也换来换去为了找一个高一点的，对不对？然后呢后来这个又结婚了，然后又有了孩子了。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以前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问过，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吗？只是把这些好像人家所谓的梦想达到了以后，我说那接下来要干什么？好像我们这个努力努力努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然后难道只是赚更多的钱吗？买更多的东西吗？然后再 去哪里玩吗？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所以我就知道，哇，这个如果是我最终的目的的话，那已经有时候四五十岁就已经达到了嘛，那你这个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啊，你说 不是等死啊每天这个赚钱就为了吃饭，吃饭了以后就是睡觉，就人的一生就好像这个循环啊。那你说我在干嘛，对不对？哈，我以前就在想说，哎呀，这个隔了来了美国多少年以后，哎，发现这些目标不需要太久，就说一个一个就达到了。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我就知道说，原来这些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这些不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目标，他不是要我们只是有一个功成名就，在社会上面有一些地位名誉，或者是一些成就而已，而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让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可以穷尽一生来追求上帝，来认识神，而且让他来使用你在这个地上做他想要做的事。你有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去到世界很多的不同地方。你也可以去，不要以为是要牧师才能去，你跟你旁边说，你也可以为主走出去啊。对，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 你要知道，耶稣就是第一个宣教士，是神派他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宣扬福音，报好信息，让没有听见过的人能够听见。所以我们也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去到没有去过的地方，把好这个好消息传给这些有需要听见的人，把光带到所有在黑暗当中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当我开始参与以后，每一次呢，我就越多的激励，不是因为责任，因为我现在是牧师了，所以我要去哪里哈，或者是要怎么样，我觉得一点都不是。其实为什么你知道，如果我要去的时候每次都愁眉苦脸，哎，又要出门，哇，又要去到一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是语言不通的地方，或者是生活不方便的地方，我会开始烦恼的话，那我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是苦差事。可是我每一次要去的时候我都好高兴啊，因为每一次去都能看见神做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去宣教的时候我都其实我都很兴奋，因为每一次去到那个地方就看到神的话语大有能力，而且神的灵能够运行在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而且可以看到很多人心的改变，可以看到人心的被喂饱，进入神给他们的命定里面。哇，就让我觉得，哇，主，我真的就是愿意这样子为你而活。我就觉得我人生的目的达到进入在神的心意里面，不是只是我在这个外表人所看到的成就里面，而是能够被神使用才是真正的满足。所以为什么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说主，你要我做什么，我为你而去做，你要我去哪里，你要我说什么，你要我去接触哪些人，主，我愿意去。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虽然我们有的是有限，但是神却可以使用我们的软弱显出神的刚强来。 Amen。 所以神最喜欢做这样的事，不是因为你会什么。常常你去宣教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有的只是五饼二鱼，可是只要你去到那个地方，神就可以使用你仅有的一些，能够喂饱许多的人，能够帮助许多的人。所以当你越去宣教，你的心就会越被激励，你就会越能够认识神的旨意跟他为什么要来到地上。不然我们就常常就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如果耶稣一直都住在天上就说，哎，要悔改啊，哦，就派一些先知嘛，对不对，派一些这个天使，派一些人在当中讲，他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如此爱我们，不只愿意降生在马槽里面，并且最后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有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给出去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虽然只是一个这个无名小卒，但是神却可以使用我们走他所走过的路，做他所做过的事，而且能够安慰造就劝勉许多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降生就是给我们一条新的道路。 Amen。 所以他来到地上，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信息，的确他就是要来赐福给我们，来帮助我们，这是个大好的信息。所以当耶稣降生，他赐福给我们什么呢？他赐福给我们第一个就是救赎，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每一个人可以从最终被救出来，从死亡里面被救出来， 让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再死，让我们可以经历永生的真实。神要我们像他一样，就像当初他创造亚当夏娃一样，在伊甸园里面永远与他同在。所以神赐给我们救赎，救拔我们。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67-75节，那个时候大祭司撒加利亚，当他的嘴巴打开以后，他的舌头打开以后，他就称颂上帝。67-68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Amen。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75节，在71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释放他，侍奉他。 Amen。 所以你看到神第一个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赎，在《使徒行传》4:12，他也讲到说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凡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他说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只要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着救赎。还有一个就是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像神一样永远的生命。这在约翰福音3:14-15，他说当时摩西举起蛇的时候，只要仰望铜蛇的人就可以得医治。他说当人子，就是指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Amen。 所以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都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都得永生。这是耶稣赐给我们，他降世赐给我们的礼物。第三个就是喜乐，他说大喜的信息，而且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因为当耶稣基督，他说在约翰福音15章，他说当他的名赐给我们，耶稣的名字赐给我们，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当每次我们祷告完，他说神就会把这些我们所想要的或者我们心里挂虑的为我们来成就。他说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16:24，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我们就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现在我们每一次祷告完都要说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或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你不是奉别人的名字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因为耶稣的名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心里面，他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神纪念，而且所以使他赐给他什么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字是全世上最大的名字。所以神只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神要听而且要回应你的呼求。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可以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不只是我们有喜乐或者是有快乐，而是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他说那个 joy will be complete， will be complet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耶稣满足的喜乐，那种真的是让你的灵里的喜乐，是真的不是物质可以给的，也不是别人的称赞可以给的。那个喜乐是因为你知道在神的里面， 真的，我们被接纳，我们被爱，而且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借着我们耶稣的名字，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看到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心里就得到满足。 Amen。 你要多多的经历神，更多经历满足的喜乐，还有呢，可以经历神的平安。这个平安我们常常也挂在嘴巴啊，这个中国人也最喜欢啊，岁岁什么平安，对不对？但是这个平安，他说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这个平安刚刚讲了，他说是给在地上神所喜悦的人。那么这在约翰福音一样，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说，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这个平安是当我们在困难当中，你依然平静安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平安，也就是说，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事情或者心里很就很大的重担，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知道他掌权，我知道他一定会成全一切关乎我的事。虽然外面在好像波涛汹涌，但是在我的里面却是很蛮有平安。现在的世代你可以看到各个地区都需要平安，没有比这个世代更需要平安的时候，到处都有很多的事情夺走我们的平安。但是耶稣说，我所赐给你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要进入神的平安里面。在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他给我们的平安是叫我们可以放心的，你不要怕。其实你觉得这些事情很难处理，或者是很危急，或者有人逼迫你，或者是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寻求耶稣，他说你不要怕，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就是让我们可以有真正平安，因为他已经说他胜过世界。有什么事情你所遇见的，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从世界来的呢？但是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他已经胜过世界，你不用害怕，只要抓住耶稣。所以呢，你看到门徒们有一次在这个船上，哇，他们看到那个哇风浪好大，结果呢他们还跑去找耶稣，耶稣还在那里睡觉。他说，夫子啊，我们都快丧命了，你不管我们啦啊，你不管我们遇见什么事吗？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碰到这种情形，上帝，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正遇见的事情，你怎么还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呢？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耶稣一旦斥责风和浪，立刻就平静了。所以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奉主的名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斥责一切黑暗的权势，命令他止息，要平静安稳。你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享受真平安。那是因为不是自我催眠，不是自我安慰，那是因为我知道他胜了世界，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黑暗的权势，所有这个他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可以践踏什么蛇和蝎子，所以我们有真正的平安。 Amen。 所以跟你旁边人说，要放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第五个，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宠。这在路加福音，在天使报信的时候，他说呢， 他说他要将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英文里面说，他说呢，那些人呢是他的英文里面是说 On earth, peace on men, on whom his favor rests. 他的恩宠会临到这些人的身上。当玛利亚天使跟他说的时候，他说蒙大恩的女子 highly favored。 你会说哇 highly favored 怎么会突然这个说要这个从圣灵怀孕啊，蒙神所喜悦恩宠的人常常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奇妙的工作要成就在你身上。所以不要以为 highly favored 是指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要工作有工作，要什么有什么，不是这个阿拉丁的神灯，也不是我们怎么百宝箱。神的恩宠临到我们身上，也就是神看到我们，他乐意将他的同在彰显在我们身上。 Amen。 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多能够在今年进入他的恩宠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蒙神宠爱的。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蒙神宠爱的。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要这样子对自己说哈，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上帝是不是比较喜欢他，上帝是不是比较喜欢他，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会想说，哎，我的爸爸妈妈好像比较喜欢这个啊，当一个小孩就没问题了哈，就说只有眼中的同人就那么一个。有时候我们的兄弟姐妹好多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父母是比较喜欢这一个，比较不喜欢这一个，好，总会觉得偏心。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告诉你说，你是他最宠爱的，你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手上，他把你刻在他的墙垣，他的手背上。 Amen。 所以呢，以前呢，我记得当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我说，他说我知道你每一次都在想说我比较不喜欢你。哎，我说对呀，神怎么都知道啊，以前我就常常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兄弟姐妹啊，我们就三个兄弟姐妹嘛哈，那我的妹妹啊成绩很好，每一次都考第一名啊，哇，小学啊每一次每一个什么考试都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那我呢就是一到十名之间啊。那所以呢，可是我的这个每一年呢，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我的外公家，因为我的父亲很早过世，所以我妈妈都是会带我们去我的外公家里。然后我的外公呢，每一次给这个奖赏的时候只给第一名的人，他就说这次谁考第一名，那就没有话讲的就是他了，对不对哈？那所以每一次就是他拿到那个红包，那我每次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很不是很受恩宠的人哈，没有很大的恩宠的人，所以每一次就觉得自我形象不太好，然后或者是觉得，哎呀，好像每次都是好机会都没有哈，所以就会觉得心里就会有这样子的老是有这个想法。可是直到有一天神亲自对我说话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你是蒙我恩宠的吗？我说不会吧，我总觉得你比较喜欢这个，好像我每次我的妹妹都拿到比较好的东西，或者是每次什么好处她都占到了。那神说没有，他说我其实我也很爱你，你不要老是把比较，因为我们人之间总是有这个比较，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是不受宠的那个哈。但是神说我要告诉你，你是大蒙恩宠的，你要开始经历蒙神恩宠的一条道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开始明白啊，每次后来别人就说，哎呀，怎么每次什么好事都碰到你身上啊，哎，我发现，哎，对耶，真的是，怎么现在开始翻过来了？现在我变成大蒙恩宠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恩宠的，只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而已。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永远用错的想法去觉得我是大概不受重视的那一个，我是不被恩宠的那一个。可是当你知道你是大蒙恩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事情神会成全一切关乎你的事。 Amen。 只要你愿意让神在你生命当中掌权，你就会经历他的神迹。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里面，在这个撒加利亚，在约瑟，在玛利亚，他们都是大蒙恩宠的，都是蒙神恩宠的，而他们都经历很多在他们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都是神迹，都是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神说这些是恩宠。所以你渴望更多进入神的恩宠里面吗？让他来使用你，让他把他的心意更多向你显明。那么第六个，我们会领受到神的引导和带领，因为神派了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道成了肉身，把神的心意写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后来有了新约的圣经。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受洗的，我们都叫他先读四福音书，因为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耶稣所喜欢的，耶稣所不喜欢的，就是表明神所喜欢的，神所不喜欢的。所以耶稣就把神的心意向我们表明出来了。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有了引导，有了带领，并且神说他就是我们世界的光，当他来到地上，他就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往哪里去，该往哪里走。他显明他的引导，更是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就像 GPS 一样啊，告诉你往左走，往右走，这条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当你走错路的时候，你的 GPS 会怎么讲啊？对，rerouting, recalculate, 对不对？叫你回来，回来，回来，重走一样，他就会告诉你。你要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就是一个 built-in 的 GPS, 他告诉你当走的路，当说的话，神的心意向你显明。不只有圣经告诉你神要喜欢做什么，神喜他只能律例典章，并且把他的灵放在你的里面，让你可以顺从他的引导。只要你先查一下，有的时候呢，当你要去一些地方啊，不用 GPS 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交通的状况怎么样，也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路况，也不知道这个路程到底多近多远。当如果你先用出门以前就先按一下，哎呀，今天到城里要多远啊？哎，他就告诉你今天要走另外一条路，因为那边堵塞，或者是那边封路了啊，是不是查了一下你就省了很多时间啊？也就是当你每次要做什么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先问问上帝吧，他就是你的引导，让他先来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省了很多绕路的时间。不然圣灵就会在里面一直告诉你重走一遍，重走一遍，浪费时间，浪费汽油，而且浪费你的精力。更重要的是，神把他同在的福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中间，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应许我们永远不再离开我们。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在旧约的时代，从来没有人想象上帝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以前都认为如果看见神，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死了。所以为什么当时摩西说我想要看见你，可是神说好吧，你想要看见我，我要把你藏在洞穴里面，从你的后面经过，因为风沙走石，哇，神同在的那种现象在我们的四维都彰显出来。可是神今天却把以马内利的耶稣，神与我们同在，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如此的卑微， 如此的谦顺服，降在我们中间，就是要显明他的同在。如果你不认识他的同在，在这个圣诞节里面，你就失去最重要的礼物了。所有的礼物这样最大，因为如果你有上帝，你就有了一切。如果你没有上帝，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了，其他的东西都微不足道。我们常常看过人家换礼物的游戏啊，啊，交换礼物，哎，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啊，哪一个比较大？我告诉你，这个最大，这个礼物是最大，同在之福。如果神与你同在，我可以告诉你，你一生会享尽他的每一天的引导和带领，每一天的聪明和智慧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福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领受。像现在呢，我们就来差派吉尔吉斯短宣队，我们请这个黎薇姐妹还有高云弟兄来到前面，好吗？好。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把短宣队拆出去。这一次1月2号到1月9号 我们会到这个吉尔吉斯的东干村，这一次呢会有60位的孩子，上一次是30位，这次 double 了哈，60位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就是分成三班，正好我们一人教20个孩子。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还有这个同工的培训，从中午以后，从下午到晚上。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好不好？我们就请大家一起起立，来举手，来为我们按手为我们祷告。我们请徐牧师带领。
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2018年你开了我们往就是吉尔吉斯的这个路上，是吧？开这个门，因为你所开的没有人能够关，你所关的没有人能够开。我们求你保守他们，因着你的呼召感动，要到吉尔吉斯做应允。主，真是求你保守他们平平安安去，也平平安安回来，赐给他们在那边的服事之后，从你而来的智慧，还有从你来的启示，以至于怎么样能够带领，还有接触这些小朋友，让他能够感受，就是他们是从神派来的天使，能够把这个大好的信息能够分享给他们。也求你保守他们在那边的，能够以同工 的互相的培训与交流的时候，赐给他们各样的智慧，各样的启示来的时候，以 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交通来装备他们，愿这个地区能够的门能够更开的时候，大家同工团队合一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的荣耀在那边彰显，愿你在他们的身上得着一点荣耀。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好，我们一起起立，就是顺我们来唱Joy to the World， 让世界最好的信息来到我们的当中。大喜的信息，耶稣降生，大喜的信息来到我们的当中。什么为整个的短宣队来祷告，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勇气有力量，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我们继续祷告哈，2019年，我相信这一年，下明年，其实这次去吉尔吉斯，神也有一些新的托付跟工作，我们就是祷告啊，搞不好回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神已经突破的啊，我们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
不是我的。救主降临，全地皆他为王，万心为主预备地方，宇宙万物歌唱，宇宙万物歌唱，宇宙 万民高声颂扬，天也江河平原山岗，
将鹰歌声嘹亮，将鹰歌声嘹亮，将鹰将鹰
歌声
降临，主啊，迎接你的降临。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道成肉身竟然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在全地彰显你的荣耀，你的同在。主啊，愿你的以马内利的神充满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与你更加的紧密，更加的认识。主啊，愿世人都能因认识耶稣而得着永生的盼望。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每一位同在。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